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俨然成为一个国际共识。不仅如此，这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以及现有世界秩序的睇法亦持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睇法。波波罗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中俄问题专家。他说，一致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美国的实力受到很多其他强国的平衡，他们都反对西方的自由干预主义，他们显然亦相信在面临民主与其他压力的情况下必须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位便利逐心的书的作者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展述他有关这个话题的一篇论文的主要论点。他说，在从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到网络主权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上，中俄两国看起来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两国之间亦没什么争议，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亦比其他国际领导人更为密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俄关系成为现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这是一些人所说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但是波波罗认为这种看法是言过其词。波波罗说，在他看来，认为这个是专制共识或者专制国际是一种夸大。他认为他忽视了中俄在四个主要领域存在的关键性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影响到两国制定他们自己规则的不同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波波罗提到的中俄之间的关键性分歧，包括他们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对今后世界秩序的愿景，他们对美国进行接触与合作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优先考虑。在如何看待现有国际秩序上的问题，波波罗说，即使中国与俄罗斯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现有秩序在很多方面不如他们的意，但是在如何评价现有秩序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莫斯科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非常负面，认为是强加在俄罗斯的身上，而且系统性的不让俄罗斯获得他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莫斯科还认为这个体系处在不可救药的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应该加快它的消亡。相比之下，中国人并不寻求现有秩序的消亡，而是寻求对它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西方式的全球化对中国其实非常好，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面帮助它从一个区域性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初期的超级大国。波波罗说，如果说俄罗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最大的受害者，这样中国就是这个秩序主要的受益者。他认为在如何看待各自在今后的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亦有很大的不同。在俄罗斯看来，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是东方世界的领导者，俄罗斯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强国，扮演连通东西两个世界的桥梁角色。但是在北京看来，在一个双极世界里面，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只有中国是他的真正对手，美中关系是全球治理的支点。俄罗斯亦很重要，但是不处于与美中两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鉴于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应该如何看待中俄关系，并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波波罗说，第一个启示是平衡的必要，即是避免对单个事件做出过度反应，无论是军事演习、高峰会晤，或是所谓的里程碑式的能源交易。对于西方的决策者来说，对每一个事件本身的好坏进行评估是至关重要，要有比例感，不要被眼前的景象搞到眼花缭乱，被震撼得不知所措。他认为西方决策者应该从中俄关系的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要理解他们的影响力的限度，因为无论他们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都不大。他甚至认为试图将他们拆开的想法是可笑的。在他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他说应该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单独的强国来对待。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治理构成巨大的挑战，同等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但是他们相反的观点、不同的优先考虑以及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意味着中俄伙伴关系少于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前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戈登在研讨会上表示，中俄之间除了波波罗提出的那些不同以外，他们对欧洲亦有很不同的看法。这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俄罗斯所说的西方国家很难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稍有异议。 戈登话喺美国总统大选与总统就职期间，佢有幸两次访问北京。无论佢去到边度，无论系政府官员、智库人士，还系商界同金融界人士，佢哋问佢嘅一个压倒性问题就系美国会唔会联俄抗中？戈登认为中国方面的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他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与俄罗斯发展更好的关系，是因为他是一个最重视军方的总统，因此任命了很多军队将领担任他的重要幕僚，而军方是美国政府中最反俄的。川普本来希望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但是他因为日前解雇了当时正在调查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影响美国大选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而陷入麻烦。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三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为独立检察官，领导涉俄调查。川普说他是政治扣陷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